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C.S. Lewis 说，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同样挣扎，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
我只是觉得怎么办，我一个人怎么带三个小孩，或是我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子，我就觉得上帝你一定要跟我说话，你不跟我说话我过不下去，我不知道怎么走，然后我也不晓得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这样的事情。对，我那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上帝就是给我一个很清楚的意念，他就是跟我说当母亲。对，我那时候听到这三个字，我有一种，一方面是有力量了，我知道我的身份角色是什么了，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有一种放松的感觉，就是我知道我在上帝眼中是什么。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对作家黎诗燕来说，她大四推出第一本创作散文集，至今已经出版了将近40本著作。她跨足编剧、企管顾问、数位行销等领域，可是对她来说，自己最重要最重要的资历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在上集节目里，诗燕跟我们分享了她先生离开之后，上帝给了她一个清楚的做母亲的身份，然后他努力地朝这个命定前进，积极阳光地活出不完美却幸福的单亲旅程。面对孩子生活当中父亲缺席的这个事实，他并没有逃避，努力教导孩子们如何应对外界可能投来的异样的眼光。他也聊到信主之后如何与父亲重新修复关系的一个奇迹。今天故事切入点，我们继续走进黎诗燕的世界。
没想到老三出生后的第十天，然后那时候刚好是我先生回诊的日子，所以我就让他自己去，因为我在坐月子。对，然后那时候回诊的结果也非常的好，就是医生也都说哎，没有什么问题啊。然后我先生他看完医生之后还打电话给我，就说哎，他现在回就是看完诊了，
对，
这样子。然后他那天晚上他本来有一个就是也是他的小组的聚会，
是，
所以我就想说他可能就会直接去小组了吧，因为也下午。对，就没想到他那天没有去小组，他是先去了温泉，他先去泡温泉，因为对癌症癌友来说，他们觉得泡温泉让体温提高也是一种抗癌治疗的方式，所以现在会常常去泡温泉。可是他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在温泉池里面他就走了，就很意外的离开。对，我到现在都不晓得原因，有人会跟我说哦，有可能是什么可能是脑中风啊或者是什么的，对，可是我们真的不晓得原因，因为他在去之前那个检查结果都还是好好的，他也没有任何心脏疾病什么的。
是是，
对，可是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候听到这个消息，我第一拍的反应就是我觉得这真的是神在动工。然后虽然我觉得很震惊，我觉得像做梦一样，可是我同时我也是为他觉得上帝真的好恩待他哦，
在洗温泉的时候离开，
对，可以这样，就是生了病然后你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你还可以这样子一个人就是很去泡温泉，
对，
然后还可以健健康康的，没有什么病痛，然后你在离开的过程中也是非常的顺利，干干净净，潇潇洒洒。
嗯，
对，所以我那时候一方面是我其实有部分我好羡慕他，
嗯，
因为我觉得啊，为什么我要留下来面对这样的处境？对，可 是对，可是因为我觉得是孩子的爱撑着我。我那时候也会觉得别人会看说啊，你怎么小孩才刚出生，然后你老公就走了？
嗯，
我觉得幸好是小孩刚出生。
哦，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的重心都放在孩子的身上，
是，
因为他就是一个不定时的闹钟关不掉，
是，
对，所以我觉得那也是支撑我，就是不管我今天我也没有什么力气去想别的事情了，每一天就是照顾一个新生儿。
对对
对，
当时好像你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上帝给了你三个字说当母亲，可不可以聊聊这段？
我其实应该是先生走了第二天，我第一天都还在就反正就是跑殡仪馆啊，处理很多的流程啊，然后跟警察做笔录啊这些。对，可是一直到第二天晚上，我觉得那个累积的情绪已经到一种就是满了，我需要宣泄出来了。所以就是小孩都睡觉了，半夜的时候，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习惯，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没办法的时候，我就是会在一个全部暗的房间，然后就会跪在地上跟上帝祷告。我就真的是跟上帝大哭，就是我要怎么办。因为其实好多的
未知，
那时候也真的不知道，对，不知道怎么面对的情况，也不知道我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我只是觉得怎么办，我一个人怎么带三个小孩，或是我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子。我就觉得上帝你一定要跟我说话，你不跟我说话我过不下去。我不知道怎么走，然后我也不晓得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这样的事情。对，我那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上帝就是给我一个很清楚的意念，他就是跟我说当母亲。对，我那时候听到这三个字，我有一种一方面是有力量了，我知道我的身份角色是什么了，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有一种放松的感觉，就是我知道我在上帝眼中是什么。对，因为我信主以来，我一直是用一种就是我要成为一个好基督徒，我要做好多的事情，我要积极服侍，我要传福音。对，可是我那时候从上帝这边听到，原来上帝最看重我的角色是当母亲，
是
不是我在教会里面表现的怎么样，或者是不是我在职场上面有什么样的成就，是母亲这个身份。那我觉得也是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释放，好，我就扮演好这个角色，其他的我都不想了，就看上帝怎么来带领我。
所以你进入单亲母亲这个身份虽然是被迫，但是我觉得当你知道自己的角色定位之后，我觉得你是抱着一份敬畏的心，就是领受一份呼召，这是上帝对你的呼召，成为一个单亲母亲。那可不可以聊聊后来你怎么跟这么小的孩子讲爸爸过世的事情？
我不敢讲。可是我老大到现在，我老大也现在已经12岁了嘛，
12岁。
而且我们现在在谈，他还说，其实我那个时候我早就知道了，
哦，
我只是不敢问你。然后就跟他说，因为爸爸没有回家，对，然后妈妈这样子，他其实都知道，
是，
对，他只是不敢问，他也不敢不想面对，他说不想问啊，如果我问了，你跟我说了怎么办？
对对对，
对，所以我是一直到了好像3-4天了。我才找了他主日学的老师，
是
来一起跟他讲，因为我不晓得要怎么去跟他提。对，然后老师那个时候就是让他知道说，是先跟他讲圣经故事啊，圣经里面的天堂是什么样子。然后最后才跟他说，就是爸爸已经去了天堂。
是，
那小孩听到以后当然就是崩溃大哭。对，我觉得那段记忆好深刻，就是真的会感受到他那种撕心裂肺的痛。
是，
可是我觉得也是幸好有一个基督的信仰在撑着他，他就很在意，他就一直说爸爸没有跟我说再见，他就一直哭一直哭这样子。对
呀，后来好像他做了一个特别的梦，对不对？
我不知道我书上是怎么写的，可是后来我们家老大就他长大了一点，他就重新复述这段过程。他说他不是在做梦，他就是有一天他是在睡觉前，对，因为我睡觉前 他自从知道爸爸过世之后，他每一天睡觉前他都哭，就是平常白天的情绪都还蛮好的，因为我都会就是跟他 就是用很多的活动好玩的事情玩具塞满他的生活，
是
可是到睡觉前他就是一定会大哭，一定会发脾气、嗯、对，然后一直到爸爸过世他知道了以后大概一个礼拜吧，那有一天晚上睡觉前啊，他就躺在那里，他就在那边吸鼻子，我就说你还好吗，你需要卫生纸吗，他说不用，然后他就继续这样吸吸吸吸吸、
嗯、
然后后来过了几天他才跟我说，就是妈妈其实那个时候你问我要不要卫生纸的时候我看到爸爸了，然后他就说，然后说看到爸爸是什么怎么一回事，他说我就看到有一道光，然后爸爸就从光里面走出来，
嗯，
然后爸爸就一直抱我一直抱我，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是上帝回应了他的祷告，因为他一直很在意就是爸爸没有跟他说再见，可是其实爸爸就是来跟他说再见，
是，
然后他也是从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就是睡觉前哭的这个状况。
哇、wow, 嗯、
我觉得那个给他很深很深的安慰。
嗯哼嗯哼，哇，这个经历非常的特别哈，我相信也给你一个很大的激励，就是上帝帮你来跟这个孩子解释爸爸目前的状况。
对，我觉得真的是上，我觉得那种丧亲之痛、失亲之痛，或者是失去亲人的痛苦，真的不是别人说什么可以安慰你，或是你自己怎么想可以想通的。
对
对，也不是时间可以冲淡的，因为你看七年了，我现在讲到这段历程，我都还是一样，我觉得那个情绪又回来了。
对
对
对，那个时候孩子才六岁，对不对？老大才六岁，
嗯、对，他那时候六岁。对，可是我觉得上帝亲自的来跟他这样子显现。然后让给他一个交代，
嗯，
其实他就完全可以放下来。
是是是，那聊聊你的老二是几岁？现在
老二那个时候，爸爸过世的时候他快两岁，他现在已经八岁了，
现在八
岁，就已经要上三年级了，也很懂事了。
是，所以老二也没有什么对爸爸没有什么印象了哈，没有什么。
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容易处理的，因为爸爸过世他才两岁嘛、
嗯、对，
然后他一直搞不懂，他一直到了他大概过了一年三岁的时候，他在路上看到有个人跟爸爸长得很像，他还会说、嗯、爸爸是爸爸。对，可是我觉得我的挑战是来自于他大概大班六岁左右、
嗯、哼，
他就会突然问我说为什么我没有爸爸。
嗯，
对，他才突然意识到这件事情，而且他对爸爸其实已经不太记得了，
对，
所以他就觉得我没有爸爸这样。
嗯哼，嗯哼，
对， 对。然后 我其实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老二老三，我都会在面对这个状况，就会一直跟他们说是你不是没有爸爸、嗯、因为你的爸爸很爱你，你的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对，
我就是在增加他们的记忆点。可是我觉得他们现在还没有办法解开这个，就是为什么看到别人有爸爸很羡慕啊、
嗯、
对、
嗯、
那我就会跟他们说、嗯、你们就是只能跟上帝祷告了、嗯、因为我也没有办法。
是，
对，
是，
我妈妈能做的真的很有限。
是，
所以你们跟上帝祷告，上帝一定会回应。
对对，那爸爸离开之后，我相信你每天面对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就除了教养孩子之外，还有就是帮助孩子撕掉别人对单亲家庭会贴上的一些标签。好，因为对不对，别人一般就是觉得单亲家庭孩子可能有些刻板印象，比较没有教养啦或什么的，这些你聊一聊好不好？你好像会刻意的就是特别的对自己的孩子有高标准，就是不要让他们走出去，让人家觉得说这是单亲家庭的孩子。
对，我觉得这其实我到现在都还一直在抗战。我觉得与其说是撕掉这个标签，是我怎么样去不在乎这个标签，因为这我发现说这个是撕不掉的、
嗯、
因为我们就发生过，就是可能我们家小孩跟别人家小孩起冲突、
嗯、
然后就我就觉得你是正常家庭的孩子，不管你做什么事情，大家都会就是就是小孩子是阶段性的一些发展啊什么什么，都可以用一种很包容的心态去面对、
嗯、
或是一种很乐观的心态去面对、
嗯、
可是我们家小孩可能只要上课迟到、
嗯、
或者是在学校里面有任何的状况，别人的第一拍反应就是他就是单亲家庭所以这样。
嗯，
对，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小孩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嗯、就算现在的人他们都有意识到老师不会这样讲， 家长不会在你的面前这样讲，可是他们心里还是这样想啊，他们在背后还是这样讨论啊、嗯、
是，
就连我们自己是单亲家庭，可是我们可能在讨论一些比较有状况的孩子、嗯、我们第一个还是会去探究他的家庭是什么样的。
嗯哼哼，
对，所以我觉得这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我自己要怎么面对。
嗯，
对，所以我现在都会跟孩子说，就是有一些如果他们有一些比较我觉得需要改变的地方、嗯、我就会跟他说妈妈有教你哦，我有教哦、嗯、不要说我没有教，但是要不要做就看你自己了、
嗯、是是，
我就先甩锅好了。
对，我觉得哈，因为我看先前看了你的一些文章啊，还有在电视节目上的专访，我就觉得你给我的感觉就整个形象就是很活力，很阳光，很积极，很自信。我想知道说你如何充实自己内在生命，当然你的阅读，你的写作，你的创作是一个很主要的泉源之一，对吗？
嗯嗯，哎，其实我觉得我真的没有在充实自己。我还算是一个哦，因为我第一个是工作很忙碌，然后我每天工作到12点，所以我真的没有什么时间去再去进修啊，或者是去连阅读的时间都可能只能利用工作的空档或是假日。
是，
对，可是我觉得我可以保持一种正向或者是乐观，我觉得来自于是一个赤子之心。
嗯嗯，
对，我觉得就像圣经里面讲的一个回转向孩子，
向孩子的心。
对，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上帝给我的一种天赋跟恩赐，也是让他让这么多别人看起来觉得很可怕的挑战发生在我身上，他为什么拣选我来承担这个挑战，我觉得都是可能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很像小孩，我到现在都觉得我就是一个少女啊。我现在只是多了一个妈妈的角色，可是我的心里面我还是觉得我就是我跟我小孩是同学那种感觉。
嗯哼，
对，我觉得当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小孩，或者我自己还是一个后青春期的青少年的时候，哎、嗯，很多的事情就没有那么大不了嘞。
是，
我都还是觉得说我现在其实我现在已经45岁了、嗯，但是我觉得后面的人生还很长哎，我不晓得上帝会给我什么样的其他的故事。
是，
所以我发生任何事情我不会觉得我完蛋了、
嗯、
或是我就到此为止了、
嗯嗯、
对，我就觉得这就是只是一个人生的一个转折，然后这也可能是跟我就是喜欢写小说喜欢写故事有关系、
欸、聊聊这一段好不好，你从几岁的时候开始有创作的这个欲望开始写小说？
嗯，应该是我真的会想要写小说应该是小学6年级，但是我从2、3年级我就很喜欢写作文，
嗯，
对，只是我也不会特别去写啦，只是我觉得写作文来说真的就对我来说不是一件难事。
嗯哼，
对，就是一篇文章诶题目出来我可以很快就写好，根本我也没有什么学作文的一些招数，没有，就是很水到渠成这样子。
是，
对，可是我到了那个6年级那时候台湾很流行那个琼瑶，
是，
我就是看他长大的，所以我很就是对于那种故事啊言情小说啊我那时候就好喜欢，我就上课都在看那些就是小说啊、
嗯、
故事，对，然后我也开始想要创作这样。
是是，
对，
你大四的时候推出第一本这个散文创作集对不对？
嗯嗯，
到现在你已经有40多本的著作耶、欸、
哦，那个也是在就是过去那个年代一个作家如果你要在出版市场上面有能见度你必须一年要写4本书，
一年写4本，
在那个时候，对、
okay.
可是因为你必须要每一季你都有产出，你的读者才会记得你，对，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全职作家，所以对我来说不是很难、嗯、
这个是在你婚前吗？
对对，这是在大学毕业20几岁的时候，所以那个时间、wow. 但那10年累积了很多的作品，对，不过现在看都不堪回首啊，好幼稚的想法。
所以你那个时候写了
信主，
你那个时候写了一系列有关爱情的，对不对？都是爱情，所以我去，你如果人家去上网查这个你的名字的话，会跳出来说是爱情作家。
哦，对对对，那个时候因为 那时候也是出版社给我的定位，就是觉得约二十几岁嘛，能够写什么、嗯、然后那时候爱情的一些小品啊散文在那个年代是蛮有市场的、嗯、对，我一切都是就是为了要能够把书卖出去，所以也写了很多山色心的东西。那个时候因为想要博眼球，如果写平淡的东西有深度的东西，其实一般的读者是不会买单的。然后对我一个二十几岁的小女生来说也写不出什么大道理，所以那时候都写了很多，现在看起来会觉得哦好后悔哦，自己怎么会写这种东西。
所以你这本书应该比起前面以前出过的著作算是一个完全截然不同的又 更高层次的一个提升，对吗？
对，我觉得我就是到了信主之后，我开始写一些属灵的小品属灵的文章。对，然后我也开始那时候也是在教会里面当记者
哦，
开始写别人的故事。
是，
因为以前在自己创作的圈圈里面我觉得是很狭隘的，
是，
对，都是用自己的角度第一人称自己的角度在编故事。对、嗯、可是我开始出当记者去采访别的故事，去认识很多社会的面向的时候，我觉得这帮助我是触角很广，
嗯，
然后也让我的写作的题材写作的内容都更丰富。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转换我的思维，我以前写书我只想要卖钱，我只想要让我自己获得一些利益，
是，
可是信主之后我觉得文字其实是可以祝福人的，然后我可以把一篇别人一些很精彩的故事可以透过我的文笔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传播。
对，
对，我觉得这才是一个传播真正的价值。
是，
然后我觉得就开始有一点点那种利他的精神了，所以我 就发现我在写作的路上可以走得更长久、
嗯、
而且更宽广。
所以你现在下笔就比较有一个带有一点使命感。
对，我觉得现在就觉得啊，写作怎么那么好玩，而且每天都觉得自己在做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我都会每次写一篇文章都想说哎，可能只要有一个人看到这篇文章，他觉得得到一点点温暖跟一点点力量，我觉得这就够了。
嗯嗯嗯嗯。聊聊你的工作好不好？你现在就是接一些商业的文案写作，对吗？
对，因为毕竟写书它只能当个一个兴趣吧，至少在现在的华文市场里面。
嗯，
对。所以我到了当了妈妈之后，我觉得也是上帝的一个给我的一个很大的礼物啦，就当了妈妈之后就刚好因缘际会走进了媒体的圈子里面，然后就开始接一些媒体的外包案，就所有网络上面的不管是你们看到的粉专或者是新闻或者是网站，他们其实都需要大量的文字内容产出、
哦、
对，然后我就是专门在就是提供这些文字内容的服务
啊、哦、OK OK呀呀，所以那你对这个时间管理要很有智慧耶，因为你是这么忙碌，要带三个孩子，然后又要赚钱，然后又要有自己的 me time， 对不对？好，你怎么管理时间？
嗯，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专职的文字工作者，所以我把我自己当成一个上班族，没有那种大家觉得自由业很自由，没有啊，我就是每天九点上班到晚上。接小孩，然后接完小孩，然后把小就照顾小孩，当小孩睡着了之后，
再继续
我还会继续上班，对，到十二点。
就是你要相当有自律精神的，要很有纪律。
对，我觉得一开始要很有纪律，可是当我累积到了一个口碑，或是累积到一个客户的信任的时候，
是，
其实每天是被案子追着跑。所以你没有纪律不行，因为每天都哦，今天要交什么，明天要交什么。
对对对，你每天都有 deadline 这样子哈。
对对对，
呀呀呀，那可是我觉得你还是把自己活出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很健康，很积极，真的是就像你自己说的，你是一个快乐的单亲妈妈，真的可以从你的言谈举止上可以感觉得出来。
因为我觉得别人觉得单亲好辛苦，但是我觉得在。我也没有任何缺乏呀，我可以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然后我有三个宝贝，都是我宝贵的产业，
是，
对，然后然后我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也是很支持我的家人、
嗯、
我的妈妈真的是也是很支持我，
嗯，
但我跟家原生家庭的关系很和谐，
嗯，
这也是一个另外一个故事啊，也是信主之后的一个和好 修复的一个关系，对，嗯，所以我觉得其实上帝没有亏待我耶，他对我很好，那为什么我跟别人的差别可能就只是没有老公，嗯，那上帝已经给了我一片森林了，为什么我要一直着眼于那棵不在的树？
没错，
对，我就觉得
对，
每天都真的很感恩，
是太好了。你跟父亲的关系也恢复了？
哦，对，我其实也是信主之后就第一次经历到神，就是跟父亲的关系修复。
嗯，
对，因为我跟我爸爸其实就很疏离，
对，
然后我一直就是不想要去面对这样的关系，
嗯，
对，因为我觉得跟没话讲，然后又很尴尬，
嗯，
然后里面又很气他，
嗯，
对，很多的情绪啦，
嗯，
可是我信主后，我觉得上帝第一件事情就是教我要饶恕，
嗯，
而且是饶恕爸爸。我那时候觉得，我怎么可以饶恕爸爸？因为我根本没有资格，
嗯，
没有资格怨恨他。我怎么为什么需要饶恕他？
是，
对。可是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里面对爸爸好多好多的情绪。
嗯，
对。然后我觉得，在上帝的带领下面，他让我看见自己真实的境况。然后更特别的是，就是我跟我那时候跟我爸爸很久没联络了。可是就在有一次我参加了一个医治释放特会以后，我回到家，那已经十一二点了，我爸平常都睡觉了，可是他那一天特别，他从香港打电话给我，就是到了十二点的时候，我觉得奇怪，你为什么要打电话给我？然后更奇妙的是，我一接起电话，我真的没有办法控制我的嘴巴，我就真的感受到圣灵好真实，我就没有办法控制我的嘴巴，嘴巴就一直开口说，爸爸我爱你，我就一直讲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哦，那真的不是我，真的就是圣灵在动工，对，然后我爸也在，就是也哭了，然后我们两个就这样子在电话里面就没有讲话，就一直哭一直哭，对，然后也是从那通电话开始，哎，我们之前那些冰啊，那些不好的回忆啊，全部都没了，
嗯，
对，然后我而且觉得在也是因为信主让我学习表达爱，
嗯，
对，所以我那个时候看到我爸爸，我现在都会跟他拥抱。所以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事情。
与诗燕的对谈过程很愉悦，她真的是一个积极、阳光又正向的单亲妈妈。诗燕除了文字创作之外，她也主持自己的 podcast 节目，名称是《妈妈不想努力了》，这是献给教养路上困难重重、不想努力的 lazy 妈妈们一个打气的加油站。她用很轻松的方式来探讨现代社会中教养孩童的种种挫折与挑战。谢谢您收听这一集由创文制作的故事切入点，喜欢的话欢迎留言给我们鼓励、转发与分享。我是诗玲宇，我们下次再会喽，拜拜。